孙高，字叔敬，钱塘人，父亲孙直观迁居到扬州的江都。孙高15岁时在太学游学，苏洵、滕府称赞他，凭借父亲的官位调任武平尉，捕获数十名著名盗贼，谢绝赏赐不接受，又调任越州司法参军，知州赵辩推荐他的才能，任偃师知县仆中的幽人假扮僧服隐藏在民间，用不说话来迷惑众人，相传有奇异法术，人们奔走聚集到他家门。孙高逮捕查办其奸状，立刻伏法。韩轸镇守长安，征召入府。韩轸离去，后来的官员仍挽留他，任职五年，迁书西川判官。有人向朝廷推荐赵队，擢升提举广东长平。徽宗初年调任两浙，由福建转运判官赵为屯田员外郎。孙高微贱时与蔡京交好，常说蔡子是贵人，然而才能不胜德行，恐怕会给天下带来忧患。到这时蔡京还朝，在途中相遇，见面后蔡京迎上去对他说，我如果被天子任用，希望你能帮助我。孙高说，您果真能谨守祖宗法度，用政论辅佐君主，对百官率先示范节俭，并且绝口不谈用兵之事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蔡京沉默不语。蔡京任宰相后，孙高被外放提点江东刑狱，不久入朝任少府少监、户部郎中。国家开支没有节制，孙高与尚书曾孝广、侍郎徐济商议说，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一年比一年增加，天下的财力怎能供给呢？一起上书议论此事，当权者不高兴，曾孝广、徐济因此被罢官，孙高调任开封，升任太仆卿、殿中少监。四府建立，以显摩阁代治之曹州，论经营开始规划之劳，转任太中大夫，调任运州。当地人有草芥的歌谣，指斥蔡京。孙高上报，蔡京发怒，让言官用其他诽谤之词诬陷他，提举洪庆公，启用之善州，于是退休。靖康二年去世，享年86岁，追赠迎清光禄大夫，谥号通敬。孙高笃行道义，在广东时苏轼贬谪惠州，极力与其交往。两个儿子取朝补之，黄庭坚的女儿党争事发，家人恐惧，孙高全不顾虑。当时人称赞他，吾时字深道，琼州人，最初考进士得学究出身，再考中甲科，任化州正县知县，转运使发文书命州里运5万斛米到长安，正县独自承担3万斛。吴时写信给使者说，计算3万斛的费用，用车则1500辆，用足则5万斛，县民可服役的只有258户罢了。古代用兵则携带粮食以养兵，无战事则调兵以救粮，果真能调兵到化州，那么前面的费用可以免除。化州、雍州相距160里，一旦要用，早晨出发，晚上就到了。使者听从他的话，陆师敏管理秦蜀茶马，征辟为蜀官。张杰想用御史推荐他，极力推辞。徽宗征求直言，远方的臣子上奏章，封监标识多不能符合格式，官吏全部退回。吴时谏言，这才得以送达。任穆清翟教授提举永兴军录学士。化州诸生有触犯忌讳的，教授想上报，说这些话都是臣子所不忍听的。吴时立刻烧掉那些书，说臣子不忍听，却让君父听吗？赵为工部员外郎，改礼部，兼辟雍司业。大观年间兴办算学，议论以皇帝为先师。吴时说，如今祭祀圣祖，柱板上写臣子名字，而侍殿孔子只列在中四。数学是六艺之一，应当用什么礼来对待？于是停止。升任太仆少卿。张商英罢相，严哲指吴时为同党，出之耀州，又降通判鼎州。魏赴任提举河东长平。年成饥荒，发放公粟赈济百姓。童贯经营北方，常询问边事，总是不回答。还朝任大圣典乐，擢升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。内侍何兴贬谪兼衡州酒，仍领节度使。吴时上奏剥夺其职。又因进对时提及攻取燕京之事，说祖宗蒙血未干，违背他 必定招致祸乱。蔡攸听说后告诉王府，王府发怒，斥责他为腐儒。吴石请求离任，以徽幽阁代至监视读，不久提举上清太平公。西归遇见同乡赵雍，对他说，攻取燕京必定招祸，我老了能不被其变乱波及，幸运了。多年后去世，享年78岁。吴石敏于写文章从不打草稿，落笔即成，两学之人称他为立地书橱。李昭启，字成济，济南人，年少时与晁补之齐名，被苏轼赏识，考中进士，任徐州教授。知州孙觉身为礼遇他，常从容讲学以及古人立身处世之要义，相处甚为欢洽。因李清晨推荐，任秘书省正字、教书郎，加秘阁校礼。通判潞州，潞州百姓死后大多不埋葬，李昭启划拨官地，划定墓穴，准备官亲，写文章晓谕风俗，习俗为之一变。入朝任秘书丞，开封推官，不久提点永兴、京西、京东路刑狱，因元佑党籍被夺官。徽宗即位，召为右司员外郎、迁太常少卿。韩忠彦想用为起居舍人，曾布阻止，曾布出使山林，任命才下达，被臣次生所论，出之沧州。崇宁初年，下诏说李昭启曾动摇先帝，每次改变元封敕条，倡导从宽的邪说，罢主管洪庆宫，于是入党籍。居贤15年，自号乐敬先生，寓意于法书、图画，贮存在十个香囊中，命名为烟油十友，为之作序，认为与今人交友，或屈服而陷于祸，我宁可与这使者交友，越久越有滋味。起初李昭启在高密教室给侯蒙，侯蒙执政思念旧恩，派人表达心意，李昭启只求密阁法帖而已。出使陕西时，延安小将车吉被诬为盗贼，李昭启查知没有别情。车吉后来立战功，官至皇城使，在京师遇到李昭启，拜于面前说，感谢您活命之恩，愿以明马进献，笑着拒绝了。晚年之摄州，辞不受命。靖康初年，又以起居舍人召用，但已去世。绍兴初年，追赴执徽游阁。吴师礼，字安仲，杭州钱塘人。太学上设次第，调金县主簿，知天长县。召太学博士，秘书省正字，参与鉴别邹浩，被免官。徽宗初年，为开封府推官。蔡王召四宫中有官吏有不顺之言，下到开封府，吴师礼主持审理。案件半截，不使一句话牵连到王。官吏虽有死者，也不被加以指斥之罪。擢升右司谏，改右司员外郎。吴师礼擅长书法，皇帝曾问及自学，回答说，陛下即位之初，应当治其大者，我不敢以墨迹回答。听说者赞其得体，以执密阁之肃州，去世。吴师礼在太学游学时，兄吴师仁为政，专攻春秋学。其他学官有厌恶他的，列出疑问让学生回答，吴师礼完全用兄长的说法回答。学官发怒，鸣鼓坐在堂上，众人质问，吴师礼引据三传，神态自若。江公望当时在旁，心中暗喜。后来在碧阳相遇，江公望对他说，你将来得志，应当如何？答道，只为人做丰年罢了。于是定交。吴师仁自坦求，专心学道，立志坚定，不是科举。父母去世，在墓旁筑炉守孝，每天请旁边四僧做一波饭充饥，不再设置厨房及蓄养童仆。郡守陈香、邓润甫、蒲宗孟都因一意向朝廷推荐。元佑初年，召为太学正、千博士，10年没有其他任命。后来任颍川、吴王公教授，去世。王汉之，字彦昭，衢州长山人。父亲王介考中制科，以正直闻名，官至密阁校礼。王汉之进士甲科，调秀州司户参军，知京华、渑池二县，任鸿胪城，知真州。当时诏令诸道京化才用上报朝廷，王汉之说，各地没有总部籍，因此不能全面了解，而考核其收支以待用，希望令郡县先设置部籍，汇总诸道，则天下如在执掌了。朝廷听从，入朝任开封府推官，历任公、吏， 李三部员外郎、太常少卿。蔡京设置讲义司。王汉之是其门客，引为参详官。擢升礼部侍郎，转户部，以显摩阁代置之瀛州。说自何成举规划唐洛之地屯田，东达于海。其后又修堡塞五州为堤道，备种适宜树木至300万株，这是中国万世之力。如今逐渐失去其道，希望推行。雄州归信，荣城受灾，两处疏户请求减免赋税，官吏不听。王汉之说，雄州贪图小利，丧失大体，万一契丹减免了，成为朝廷的羞辱。调任江宁、河南府，未到任，而为苏、谭、洪三州之州。召拜兵部侍郎，又以显摩阁直学士之成都，又未到任，接连调任五州，入朝为工部侍郎。奉命出使契丹，回来说契丹主不体恤民政，而聚敛荒淫，灭亡可翘首以待。徽宗高兴，以至定州。很久以后，调任江宁。方腊之乱时，记录奏报玉卜之功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又进延康殿学士。去世享年70岁。帝王焕之。王焕之字彦州，未及20岁考中上帝，有关部门怀疑年龄未到全选资格，特补武圣军节度推官。当时新设置学官，认为杭州教授知引上线。元佑年间为太学博士，校对黄本秘书，通判魏州，入编修两朝鲁卫信录。徽宗即位，因日食求直言。王焕之因大臣交相推荐被召对，于是说求言不难，听言难，听言不难，察而用之难。如今国家每次下求言之诏，而下面回报却有时不然，以指陈缺失为善赏，以阿谀佞谄为尊君，以论议驱实为国事，以可否相继为邪说。致使人人知道禁言无益，不再禁言，而小人肆意发表诡谲可怕的言论，苟且迎合。希望陛下虚心公正听取，言论不论逆耳顺耳，只看是否正确。事情不论精细，只以妥当为贵。人不论同意，只以正直为用。那么人心喜悦，知道成功，天意也满足了。皇帝欣然采纳，想任用为谏官、御史。推辞说，臣由大臣推荐，不可以居此官。于是拜吏部员外郎，迁左司员外郎，起居舍人，擢升中书舍人。到省之日，辞头33件，下笔即成。崇宁初年，晋己侍中、吏部侍郎，以保文阁代置之广州。言者论王焕之在元佑末年与陈冠、公爵、张廷坚交游，已在绍圣时被弃，如今又启用，有害出政。解职之舒州，入党籍。不久之福州，未到任，又调任广州。藩客杀害奴仆，世伯使依据旧例，只送交其首领杖吃，王焕之不同意，依法论处。召到朝廷，言者又时旧化阻挠，罢为洪州。改滁州，历任谭、降、杨三州。张商英为相，任己侍中、吏部侍郎。张商英去职，也出手。过了8年，知中山府，加保文阁直学士。朝廷商议北伐，王焕之以疾病提举明道公。又4年去世，享年45岁。王焕之性格淡薄，对事境不热衷，常说乘车常以颠坠之心处之，乘舟常以覆逆之心处之，做官常以不遇之心处之，则无事矣。其志趣如此。黄连，字一仲，洪州分宁人。考中进士，历任州县。熙宁初年，有人向王安石推荐。王安石与他交谈，问免疫事，黄连依据旧法回答，非常详细。王安石说，此人必定能办理新法。告诉神宗，召见询问实务，回答说，陛下意在便民，法令并非不好，但官吏不得其人。朝廷立法之意是统一的，而各地推行却各不相同，所以法令施行而百姓受害，陛下不能完全了解。河朔遭水灾，河南、齐、晋旱灾，淮、这蝗灾、江南瘟疫，陛下不能完全知晓。帝即命黄连视察赈济东道，受司农城。回京报告合乎旨意，擢升利州路转运判官，又任司农城。担任监察御史李行时建议说， 成就天下的事物，没有比人才更急迫的。希望让两制进臣和转运使各自举荐世人。皇帝下诏，每人举荐一人。接着又说，寒门远方的下级官员，既然能够将名声上达朝廷，希望让中书省审核他们的才能上表任用，那么求贤的诏令就不会在天下空行了。又说道，近年水旱灾害，百姓蒙受之待和暂缓征收的恩惠，如今幸而丰收，有关官员都应当全部催收。长期饥饿后刚刚丰收，累积的供给要一并偿还，这会让百姓遇到丰年却怀念灾年，请下令各路逐渐督促征收。议论于冲结交王中正而得以担任宰相属官，同时说王中正任用职权过重。皇帝说，人才本无种类分别，只看如何驾驭罢了。回答说，虽然如此，我担心渐进的势头不能滋长。黄河在曹村决口，毁坏农田300,000顷，百姓房屋38万家。接受诏令安抚京东，开仓赈济饥民，远处无法到达的地方分派官吏辗转供给，选择高地建造房屋让百姓居住，流民经过的地方不征收商税，转运的人供给粮食，抵押私牛而给他们钱，收养被遗弃在路上的男女儿童，壮丁就使用他们的劳力，总共救活25万人。象州案件发生，邓温伯、上官均议论其冤屈，被贬谪离开，皇帝下诏查问，最终不能纠正。不久案件审结，才后悔。加官集贤效礼，提点河东刑狱。辽人要求代北地区，他说分水化界，失去中国的险要坚固，开启豺狼之心。后来契丹果然包取两部耕地，下临雁门，父老以为遗憾。王中正征发西兵，用一个却征调两个，转运使又负荷增加。他说百姓被剥削到骨头，斟酌情况不缺兵员就足够了，忍心自己耗尽根本吗？于是上奏说，军队一定无功，何不做好善后。后来大军溃败归来，王中正将罪过推给转运粮饷，他只斥上党对峙，因此被降职。元佑元年被召为户部郎中，陆世敏的查法成为川陕的祸害，派遣他到蜀地调查，到后就上奏罢黜其中太过分的部分，并且说以前所为确实损害百姓，如果全部给予他们，那么边境计划无法完成，蜀地货物无法流通，原户将受其害，请专卖西秦茶不要停止，而允许东路通商，禁止南茶不得进入陕西，以利蜀地货物，确定买马年额为18,000匹。朝廷同意他的建议，让他以直秘阁提举。第二年晋升左司郎中，迁任起居郎，集贤殿修撰枢密都承旨。上官均议论他先前依附蔡确审理案件，改任陕西都转运使，拜官给事中，去世享年59岁。朱福，字行中，湖州乌城人。熙宁年间进士贾科，以淮南节度推官充任修撰，经一局检讨，历任国子执讲、密阁校理。元丰年间擢升监察御史李行，参知政事张敦派遣他所亲近的元末周之道去见朱福，表达引荐之意以示恩，朱福弹劾他们。张敦被贬到州郡，元末周之道被免官，接受诏令审理朱明之的案件。就例至于允许上殿报告，不是本章所涉及的内容都要取旨。朱福义论其不当，停止了这种做法。不久任之渐远，迁任国子司业，起居舍人，以直龙图阁之润州，调任权务宁卢寿五州。卢州饥荒，他根据便利赈济保护，救活10多万人。第二年大疫，又督促医生带着好药分别救治，赖以安居而获救的人很多。在元佑年间，没有一天在朝廷不能没有少许怨恨。正值绍圣初年执政，于是上表祝贺，却极力诋毁变乱法度的原因，被召为中书舍人。出使辽国未返回，而母亲去世，诏令因其家贫赐帛200匹。丧期结束，拜官礼部侍郎。湖州知州马成说，他服丧期间疏远灵位而独居他室，贬谪为莱州知州。徽宗即位，加官集贤殿修撰，再次任泸州知州。过了2月，调任广州。哲宗丧期满后，朱福赋诗有孤臣正气龙然草之语，备部使者上奏贬为元州知州。 又因与苏轼交游获罪，贬为海州团练副使，齐州安置，改任新国军，去世。张顺民，字云叟，滨州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湘鄂县令。王安石倡导新法，张顺民上书说，便民所以穷民，强内所以弱内，辟国所以促国，以堂堂的天下而与小民争利，可耻。当时人认为他豪壮。元丰年间，朝廷征讨西夏，陈留县五路出兵，桓庆率高遵玉征辟他掌管机密文字。王师无功，张顺民在灵武师有白骨四杀杀四血，及官军着受降成柳为心之惧，因此被贬为兼雍州盐米仓，又追复敷衍诏狱，改兼郴州酒税。适逢大赦北还，司马光推荐他才气秀逸，刚直敢言，以管阁教刊为监察御史。上书论西夏强臣争权，不应该加以绝命，应当兴师问罪，因此涉及文彦博，降为兼登闻古院。台谏交相上书请求恢复原职，皇帝不听，通判国州提点秦凤刑狱，诏拜殿中侍御史，坚决推辞，改任金部员外郎，晋升秘书少监，出使辽国，加官直秘阁、陕西转运使、知陕、谭、清三州。元符年间，罢职交付东权，任命为方州、凤翔，都不复任。徽宗即位，擢升右谏议大夫，任职才七天，所上奏的事情已有六十章。陈述陕西的弊端说，以平庸的将领而统帅疲惫的军队，易使饥民而争夺矿土，极力论述和硕的困窘，言语多尖刻，调任吏部侍郎，不久以龙图阁代置之定州，改同州。因元佑党人获罪，贬为楚州团练副使，商州安置，再任集贤殿修撰，去世。张顺民慷慨喜论事，善于为文，自号福修居士。他出使辽国时，见其太孙耶律喜爱好音乐、美女、名茶、古画，认为日后必定有像唐代张议潮那样带领十三州来归附的人，不出四十年当会见到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，绍兴年间追赠保文阁直学士。盛陶，字仲舒，郑州人，进士及第。熙宁年间任监察御史。神宗询问河北之事，回答说，朝廷以便民省议，商议废除郡县，确实方便，但沿边之地相连，如北平到海不过500里，其间列城15座，祖宗之意固然有所考虑，希望维持旧制。庆州李富圭轻敌败国，城访开河无功，借水政骚扰州县，他都上书指出其过错。这两人实际上是王安石所支持的，盛陶毫不屈服，初为签书随州判官。过了很久，入朝任太常博士，考公员外郎，工部右司郎中，直至侍御史。陈说官冗的弊端，认为恩泽举人应当采用嘉佑、治平时期的制度，选人改官应当参照熙宁、元丰时期的法令。谏官刘安世等攻击蔡确写作谤诗，盛陶说，蔡确因地蔡硕有罪，只是被罢职，不应怀恨。注释诗语仅于搜集罪状，不可以助长告捷之风。刘安世上书说，盛陶身处封县之地，目睹无礼于君亲之人，却附会观望，纲纪何所依仗？出之汝州，调任晋州，召为太常少卿，议论何济天地，请求依从先帝北郊的懿旨。不久何济，盛陶就奉行，也不再争辩坚持了。晋升权礼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以龙图阁代置之应天府、顺昌府、瀛州。元符年间，按例夺职，去世，享年67岁。论曰：王安石、张敦、蔡确当权时，士大夫知道违逆他们必定被斥退，依附他们必定被禁用，而孙高直言指责蔡京不肯为他出力，吴石拒绝童贯，触犯王府，竟至于被罢免回乡，招起辞谢侯蒙的言情。朱福揭发张敦的引荐，张顺民诋毁新法，而盛陶不屈于王安石，他们的大节都值得肯定。只有汉为荆轲、黄连依附蔡确案件，有愧于孙高等人多了。周易说，戒于时，不终日，贞吉，所以君子贵在知己。张衡，字子平，浦城人，嘉佑二年进士第一，通判湖州，直集贤院， 改盐铁判官，同修起居住。有物品挂在空籍上的，上奏请求免除。又说三司经费领取使用而没有多少，通常不能预先知道，紧急时就向百姓征收，仓促急迫，所以苦于难以供给。希望敕令三部判官布册校正其数目，如果有征赋提前下达，使公司都能受益。三司使嫉妒他的才能，出之汝州、颍州。熙宁初年，还朝判太常寺，建议说自唐开元纂修礼书，将国序一章视为御凶事，删去掉。所以不幸遇到丧事，就拾取散失残缺，茫然无所依据。现在应当编纂后陵集礼，以流传万世。皇帝听从，出之郑州，上奏罢黜元武监，释放墓地4200顷给百姓。又判太常寺知审官西院，出使辽国，宴设时射中靶心，辽人认为他文武兼备，待他不同于其他使者，回国复命，说辽境没有防备，因此时可收复山后八州。皇帝不听。张衡忧虑学者不知古今，编纂历代地系，名为编年通载，神宗看后认为很好，说可以冠于诸史，并且念及他曾经考中第一，禁用却独在后，当面赐予三品符。判吏部留内权曾有员额空缺，已经拟定住你，而三班院就用了，反而告吏部。宰相支持三班院的说法，张衡接连上奏书与之争辩。有人说宰相之事恐怕不能深究，张衡不停止，直至到御前诉讼。神宗命内侍同他到中书省，宰相见后发怒，张衡说我是为朝廷法度而已，将状子上请皇帝看。宰相醒悟说如此吏部是对的，于是判三班院有罪。不久知通进营台司，直摄人院，拜保文革待制，知禅州。神宗说你是仁宗朝状元，保文革是收藏御籍之处，从未除授他人，现在以此安置你。张衡拜谢。到郡后，适逢官府立法禁止百姓犯盐，张衡说百姓依赖盐为生，生存所在，即使犯法也不顾，白白让监狱日益繁多，请按旧例为好。调任之承德军，因事免官。元佑年间，历任秀、湘、河阳、曹、苏州加集贤院学士，又以龙图阁代治之阳、卢、宣、颍州，去世，享年75岁。严父字长道，鲁人，严子48世孙。父亲严太初以名如任国子监执讲，初为临晋部。嘉佑年间，诏令郡国敦访一役，京东以严父上报。参加中书省考试的有22人，考官欧阳修奏严父第一，赐进士，任教书郎，知永宁县。熙宁年间，任国子执讲。王安石变更学制，取士大多按自己意旨，让常志等校核各执讲所出题目及所考卷子，评定优劣。严复等5人都被罢免。元佑初年，召为太常博士，建议说市民礼制不建立，下面没有规范，请令礼官汇聚古今典范，编为五礼书。又请考证4点，凡是涉及谶纬曲学、污条漏制、倒流教谢、数家厌圣之法，一切删除，使大小群寺完全符合圣人之经，为后世效法。迁任礼部员外郎。孔宗翰请求尊奉孔子祠，严复因此上5条建议，想专议其祠祭，优厚其田禄，免除其庙户，司掌其法则，训导其子孙。朝廷大多听从。兼崇政殿说书，进起居舍人兼侍讲，转起居郎，请求选择经学行为纯正的儒者，补人各县教官。凡是学者考察其志向学业，不由教官推荐，不得参加贡举，升入太学。拜中书舍人兼国子监祭酒，说太学诸生有诱导晋升之法，唯独教官未曾经别，似乎不是尊师劝士之道。不到1年，因病改天章阁待制，未罢而卒，享年57岁。王延叟等说严父学行超特，应当加厚附赠，诏令赐钱50万。其子严齐建炎年间任门下侍郎。孙生字君福，高邮人，考中进士，任签书泰州判官。哲宗即位，任监察御史。朝廷变更法度， 驱逐奸邪之人，孙生多有建议。曾上书说，自从两位圣君临朝，禁用正直之人，天下所谓的忠诚信实、端正善良之士、豪杰俊伟之才，都被收罗任用，近代得到贤才的盛况，没有像今天这样的。君子日益禁用，而小人日益退去，正道日益增长，而邪特日益消减，朝廷人才济济，有周代陈康之治的风气，这是首先广开言路的效果。希望陛下对身边的近臣，在议论的时候，不要有结党营私的嫌疑，杜绝小人的间隙。猜疑离间一旦出现，那么禁言的人就不能安心于自己的职位了。禁言的人不安心于职位，那么因循沉默的风气就会炽盛，而拥蔽蒙蔽的祸患就会产生，这不是朝廷的福气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梁涛责难张问，孙生跟着攻击张问，执政大臣指责他附和梁涛，将他外放为济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任提点京西刑狱，赵入任金部员外郎，再次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侍御史。当时翰林承旨邓温伯被台臣攻击，孙生与贾谊议论此事尤其尽力，说邓温伯起草蔡确的制书，称赞其定策之功，比作汉代的周勃，这是欺天覆国，怎么适合亲自承担机密命令？没有答复。由起居郎升任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，以天章阁代制身份任应天知府。董敦义、黄庭基搜罗孙生的过失，改为集贤院学士。绍圣初年，翟思、张商英又弹劾他，削去官职，任房州知州、归州知州，贬为水部员外郎、分司，又贬为果州团练副使、汀州安置。去世，享年62岁。孙生在元佑初年曾进言，王安石凭借闻名当世的学问，成为一代文宗。等到身居高位，用他的个人智谋来掩盖天下人的聪明，于是成为大害。如今苏轼的文章学问，朝廷内外都佩服，但他的德性功业和气量见识有不足之处。担任翰林学士已经尽到他的职责了，如果让他辅佐国家大政，希望以王安石为鉴。世人讥讽他失言。韩川，字元伯，陕州人，考中进士上等，历任开封府推官。元佑初年，因刘志推荐，任监察御史。极力论述是一法的危害，认为虽然说平均物价，但实际上不免通过货物交易来谋取利益，即使有收获尚且不可做，何况收获不如亏损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希望酌情留下官吏，给他们期限，让他们赶快废除这个法令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上书说，朝廷对于人才常想推行大公无私来广泛采择，但到其弊端出现时，则几乎近于有利于权贵而压制孤寒之事。常想收录勤劳的政绩来任用，但到最后则无不是收录虚名而废弃实效。近来规定，太中大夫以上每年举荐守臣，遇到大周缺员，则从所举荐的人中选拔，其他即使考核成绩上等，都不能参与。推究其本意，固然是想得到人才，但所谓太中大夫以上，大多在京师，那些奔走请求的人得到举荐容易，至于长期在郡县任职，治理成绩符合法令的人，反而在他们之下，这就是谨慎修身廉洁之人，不如钻营求取一份奏章来得快速升迁。于是诏令吏部更改立法，张顺民议论西夏之事，请求停止封册，朝廷认为这是开启边境，罢免了他的御史职务。梁涛等人为张顺民争辩，韩川与吕陶、上官军认为张顺民的话实际上不可实行。梁涛等人离去，韩川也改任太常少卿，没有就任，加集贤校礼，任颍州知州，回朝任侍御史、枢密都承旨，升任中书舍人、吏部和礼部侍郎，以龙图阁代制身份再次任颍州知州，转任国州知州，与孙生一同受责，从方州、颍州贬为屯田员外郎、分司，明州团练副使、道州安置。徽宗即位，恢复原官，任青州、襄州知州。去世。龚鼎臣，字辅之，运州虚城人，父亲龚佑中任武陵县令。龚鼎臣年幼丧父，自立，景佑元年考中进士，任平阴主簿，疏导排泄积水，得到良田数百千顷，调任孟州司法参军，因推荐任太宁军节度长书记。 粗来先生十戒去世，进谗言的人说十戒逃往北方辽国，诏令兖州弹劾查证。郡守杜衍召集询问，下属官吏没有回答，只有龚鼎臣说十戒怎么会有这种事，愿意全家担保他已经死了。杜衍从怀中拿出奏稿给他看，说我已经保了十戒，你年纪轻轻就这样见义勇为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推举他为秘书省著作左郎，来无知县。大臣推荐他参加管职考试，因与十戒关系好而受牵连，没有召用，调任蒙阳知县，转任秘书丞，为母亲扶丧，扶丧期满，任安丘知县。因贤良方正科，被召释于密阁，转任太常博士，赐五品符，任衢州知州。衢州原先偏僻简陋，没有学者，龚鼎臣向朝廷请求建立庙学，选州中子弟为学生，每天讲学，设立课程考核法，人们大为劝勉，开始有人考中科举，郡人画他的像供奉，召入编校史馆书籍，转任多官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同知谏院。这年冬天干旱，将要举行春宴，龚鼎臣说旱灾太严重，不是君臣同乐的时候，请停止宴会以回应上天的警示。发生日时，阴云遮蔽看不见，龚鼎臣说太阳的精华已经亏损，四方一定能看到，灾意更大，希望陛下精思力行，敬贤远宁，以顺应皇极之道。又论内侍都知邓宝信的罪状，不应出入宫中。苏安静年龄未满五十，不应越级担任押班。妃嫔追赠三代，僭越了皇后的礼仪。董淑妃赐予谥号，不合礼制。凡是大礼赦免，请求按照太平兴国诏书提前下达禁令约束，以后有违犯的不予宽恕，以杜绝借赦免作奸犯科的人，应该铸为法令。开封府和三司在法外判案，朝廷大多区议顺从他们的请求，希望先交付中书省审核，仁宗全部听从。不久监管国子监判登文检院，详定宽恤名利奏议。淮南发生灾害，派龚鼎臣体谅安抚，免除拖欠的赋税，赈济借贷，救活很多人。担任辽国政旦使，龚鼎臣上奏景德年间，辽国侵犯淄州、青州，我的祖母、兄长、姐姐都被掳掠，从道义上不忍心前往，批准了他，并下诏他的子孙后辈都免予出使辽国。不久受任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赐三品符，转任吏部、礼部郎中。论述宗室应该每年考试补任外官，请求淘汰冗官冗兵，积蓄财用，禁止奢侈。接连弹劾薛相奸邪暴虐，卖盐买马，都欺骗皇上。英宗即位，多次请求延请访寻臣下，亲自决断国事，上书劝皇太后早日还政。等到卷帘撤帘而玉玺尚未归还，又极力论述说昭陵应该节俭安葬，景陵宫神御殿不应增饰奢华，以彰显先帝的恭俭之德。龚鼎臣在谏官任上多年，忽略细节小事，至于大事无所顾忌，但他说话从容平和，不严峻激烈，使人主容易听受，退朝后也未曾告诉别人，所以他的建议大多被施行。改任集贤殿修撰，应天知府，调任江宁，召回朝，判太常寺监理一事。神宗即位，判吏部留内权，太常寺候选官员得到官职，等待班次谢恩辞行，往往滞留。龚鼎臣奏请改为门谢祠，非常便利。明堂祭祀讨论配享神位，有人主张用真宗，有人主张用仁宗。龚鼎臣说尊敬父亲，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，没有听说用祖父配享，于是奉英宗配享。王安石担任侍讲，想要赐座，事情下交礼官，龚鼎臣说不可，王安石不高兴，请求外放，任兖州知州。这时各路方田使者邀功请赏，一概取税收虚额以及曾经减免的数额加在救济上来，危害百姓。只有龚鼎臣按照户籍分等为十等，一点没有增加，兖州人感激他。改任吏部，提举西京崇福宫，再次判太常寺，留守南京。上殿辞行，神宗同他谈了一整天，高兴地说别人说您年老不能任事，您却如此精明，将要任用您了。当时黄河在曹村决口，流亡饿殍遍野，龚鼎臣慰劳招抚，赈济安抚，返回的人不计其数。 受任谏议大夫，京东东路安抚使，青州知州，改任太中大夫，请求退休，提举亳州太清公。不久以正义大夫退休，享年77岁，元佑元年去世。郑牧，字鸿忠，福州侯官人。性格醇厚谨慎，好学，读书到忘记梳洗，进退举止一定合乎理。门人弟子有上千人，与陈香、陈烈、周希孟为友，号称四先生。考中进士，四次在乡试中夺魁，于是登第，任寿安主簿。召为国子监执讲，授编教及贤院书籍。任满，为馆阁教刊，累官至太常博士。请求捐出一个官阶，已在南郊祭祀时追封父母，朝廷听从了他。改任集贤校礼，请求外放，任汾州通判。熙宁三年，召为齐王侍讲。家王出阁，改任诸王侍讲。王府属官缺员，御史陈香请求选择人选。神宗说，像郑牧这样的德性才适合在王者左右。总计在馆阁30年，而在王府12年，非公事不到执政大臣家门。讲说有条理，可以作为劝诫的，一定反复摘取诵读。齐王、家王都尊敬礼遇他。元丰三年，外任越州知州，加朝散大夫。在此之前，建湖干旱，百姓趁机在其中耕种，绵延百里，官府登记征收赋税。不久连年水疫，百姓拖欠官府租税累计上万名，郑牧上奏免除。任期未满，请求告老，管沟杭州洞霄宫。元佑初年，召入拜为国子祭酒。每次讲学，无论寒暑，即使是童子，也一定穿上朝服，在庭中接待，以礼相送。诸生都尊崇他的经术，佩服他的教导。老朋友张景胜去世，送来白金500两，托付他的孤儿。郑牧说，抚恤孤儿是我的事，要金钱干什么？退还金钱而收养了他的儿子，抚养成人。元佑三年，杨王、金王请求他担任侍讲，罢去祭酒，受职级贤院，再次进入王府。金王薨，任杨王益善。太学生请求他做老师，再次受任祭酒，兼徐王益善。元佑四年，受给事中兼祭酒。五年，受保文阁待制，仍任祭酒。元佑六年，请求退休，提举洞霄宫。敕命经过门下省，给侍中范祖禹说，郑牧虽然年过70，精力还强健，古代大夫70岁退休，有不能辞谢的，就赐给他几丈。祭酒处于师长之位，正应当安排老成之人，希望不要轻易听任他离去。没有答复。太学学生数千人到司业那里上书，又到宰相那里请求挽留，也没有听从。于是公卿大夫各自写诗赠别送行，太学全体在汴京东门外设宴饯行，都城观看的人像一堵墙，感叹从未见过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儿子郑求任军事推官。习旦，字敬仲，河南人。七岁能作诗，曾登上陈李岭，得到景句，观看的人惊异。元丰年间参加进士考试，礼部没有奏明。当时正追求边功，习旦到朝廷上书说，战胜容易，守住胜利难，知道如何得到，必须知道如何守住。神宗嘉许采纳，令他在廷试中赐予进士出身。历任齐州司法参军、郑州河阳教授、敕令所山定官。徽宗召见应对，升任右正言，迁右司谏。御史中丞钱玉率领同僚请求废黜元佑皇后，而册立刘氏为太后。习旦当面质问，认为不可。钱玉弹劾习旦暗中辅佐元佑之政，降为吏部员外郎，改任太常少卿，迁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。新建殿中省，任命为监，不久拜御史中丞兼侍讲。内侍郝随骄横，习旦弹劾并罢免了他，都城人赞颂他的正直。皇帝因为他的奏章中有魅惑先帝的话，贤士指斥，不久改任吏部侍郎，以显摩阁代之任宣州知州，召为户部侍郎，回到吏部。郝随再次入宫侍奉，于是以显摩阁直学士任成都知府。自从赵审因狂妄阴谋被诛杀后，蜀地多次出现妖言，议论的人就说蜀地习俗喜好作乱。有人劝习旦用严峻威猛的手段治理，习旦治理平和， 调任郑州。入朝觐见，说蜀人性情柔顺，自古以来举兵背叛都不是当地的风俗，希望不要忧虑。于是又说蜀地使用铁钱，因为铁钱难以转运，所以暂时用纸币，而有关部门希望盈余发行越来越多，使百姓不敢信任。皇帝说，我为你减损数百万虚券，而另外给民钱与食物，可以吗？回答说，陛下幸而施恩于远方百姓，不惜耗费巨资来挽救弊法，这是古代圣王的用心。从此纸币逐渐恢复旧制，因为应对迟缓被贬为滁州知州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皇帝想起他治理蜀地的功劳，又让他担任成都知府。朝廷开拓西南一地区，黎州守将到幕府禀报事务，说云南大理国请求入朝进贡，西旦引用唐代南诏成为蜀地祸患的先例，拒绝了这一请求。不久，威州守将交财书说想要引诱宝把二州归附，西旦上奏弹劾交财书以奸邪手段谋利，搜刮困扰各藩部的情况，宰相不高兴，让庞公孙取代他，并把席旦调任永兴军。庞公孙不久因罪离职，加封席旦为树谷殿直学士，再次任成都知府。当时智永寿、汤延俊献出土地归附，枢密院用此事来恐吓席旦。席旦说，我以为朝廷会后悔开疆拓土的祸患，现在还是老样子吗？坚决推辞。在长安去世，享年62岁，追赠太中大夫。席旦在朝廷中立身无所依附徇私，只在担任中丞时，蔡王赵四正因嫌疑被软禁在府邸，席旦弹劾他私自出府，请求追究惩治相关官吏，议论的人嘲笑他。儿子席毅字大光，绍兴初年任参知政事。乔执中字希盛，高邮人，进入太学补为五经讲书，五年没有请假。王安石任渠牧判官，见到他并赏识他，让子弟与他交往，考中进士，调任虚城主簿。当时黄河工程大规模兴起，主管工程的人不得力，一天晚上工人们喧闹溃散，因此导致大案。乔执中前去替代，最终安定下来。有富户贿赂官吏，想要在居住地建造桥梁来谋取势力，乔执中上书陈述其害处，使者听从官吏之言，想要促成此事。乔执中说，官职可以丢掉，桥梁不能建造，最终不能改变他的主意。王安石执政时，引荐乔执中编修西宁条例，选任为提举湖南长平。张敦征讨武溪，传檄让乔执中攻取大田、李子二洞，洞中道路险峻绝境，期限紧迫，乔执中只派一个校官去小谕他们的首领，就相继归顺。记录功劳应当升迁官阶，他推辞并把功劳让给父母，随即调任转运判官，召为司农丞，提点开封县镇。各县的墓地百姓耕种已久，议论的人想要收回，需要铲平坟墓，砍伐桑树，这树万家相聚而哭泣。乔执中向朝廷请求，神宗下诏归还给百姓，改任提点京西北路刑狱。当时黄河在广武决口，护岸工程非常危险，大家聚集不敢上去。乔执中不顾危险，站在上面，众人像蚂蚁一样跟随。不久，护岸就筑成了。元佑初年，任吏部郎中，请求选人由县令、陆氏参军退休的升入朝籍，可以封赠他的亲属。兼任徐王府侍讲易善，升任起居舍人、起居郎，代理给侍中。有关部门因天下审理案件有出入的人同罪，乔执中驳斥说，先王重视入罪而轻于出罪，这是体恤刑罚的极致，现在一旦等同起来，恐怕从此法官不再肯与生路相比，这不是爱惜生命治理百姓的意思。身为中书舍人，邢树遇到赦免被甄别复职，乔执中说，邢树深深结交蔡确，鼓动山货，现在恢复他的官职，恐怕会引起朝廷内外的怀疑。升任给事中、刑部侍郎。绍圣初年，上官军指摘乔执中曾被吕大房任用，以保文阁代制身份出任运州知州。乔执中宽厚仁慈，多次掌管刑狱，平反昭雪救活的人以百计。第二年，梦见神人授予他骑都尉。第二天早晨对客人说起，过了一会儿，谈笑中去世，享年63岁。论曰：宋朝的人才，从祖宗培养到了中期，十分兴盛。严复、郑穆、 是纯正的儒者，适合担任师表。宫鼎臣、乔执中始终不改变他们的操守，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？张衡想要收复山后八州，为国家挑起事端。孙生把苏轼比作王安石为人。韩川诋毁张顺民的话不可实行。西旦因蔡王被怀疑，于是排挤他。然而瑕不掩瑜，其他优点也有可称道的。古人说人才难得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